我们上个礼拜一大家思想大卫的信心，大卫的榜样，我们已经讲了第一次。今天我用第二次的时间给大家思想大卫的信仰，怎样在他的行为中间变成一种人格的果子。大卫是有信心的人，我们从几方面看见他被神用中，神称呼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全本圣经没有第二个人得到神这样的称许。那么这个称许是从神人来的，这个称许还没有终极性的价值。那么这个称许是从社会来的，这个称许还没有绝对的标准。那么这个称许是从神而来的，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定准的，神的称赞是永远不会收回的。神所讲的话是从绝对的真理的本体所讲出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大卫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连最高的主宰神都称赞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下个礼拜我会用一段的时间专解释为什么大卫是真正合神心意的人。那既然我们从其他的事来看他的人格，他怎么做人行事为人，怎样照着神的本性把信仰化成他的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很年幼的时候就被高作王，但他等了几十年才登基上宝座。他是一个知道神很清楚的旨意，天命在他身上，但是呢，他等数十代才登上宝座。他是何等顺从神，他是何等忍耐，他是不急躁，他不随便，不鲁莽，他也不是以自己血气之勇来夸神所赐给他的恩典。今天有一些的人侍奉失败，因为我们有神的恩膏之后，我们就当作我们的武器来随便伤人。我们有神特别的恩赐之后，我们当作自夸之处来炫耀自己。我们有神特别给我们的使命之后，我们据为己有，当作特权来轻看同工。这是我们失败的地方。大卫不是如此，年幼的王位已经在神有恩的旨意中间听见神的呼召，并受了神给他的托付，但他忍耐等候，我只耐心等候耶和华。这句话在诗篇里面出现，我相信大卫就配写这样的字，他就配讲这样的话，我只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祷告。 Felix Mendelssohn 在他第二交响乐，原来这不是第二，原来这是第五啊，他的第五应当是第二。 Felix Mendelssohn 的第五交响乐叫做改教交响乐，但第二叫做颂赞交响乐 Lobgesang， 这个的意思就是 Hymn of Praise。 第五交响乐叫做这个 Reformation 这个 Symphony， 就是把改教马丁路德使人归正的那个精神用音乐表达出来。所以也去把改教的时候，主是我坚固保障，这是伟大的圣诗，成为他这是交响乐整个旋律最重要的主题曲。那么在 Log Song 里面有一首诗歌是我认为人类历史里面最美的女高音双唱， I have waited for the Lord and he listened to my prayer。 美得不得了。我认为这首诗歌在表现什么？神啊，我等候你，我等候的不是人，我等候是你。而等候神，神的时间跟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神可以用一天抵住千年，可以用千年当作一个等候神的时间，是在这个与相对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绝对界里面的一种感受。所以你需要一个完全顺服，你才能等候神的时间。我曾耐心等候主，他垂听了我的祷告。大卫的幼年成熟到这个地步，你把他从年幼知天命跟孔子所讲的五十知天命刚好调转过来。孔子十五岁他就自以学，他五十岁才知天命。 但是大卫反过来，他可能15岁以前就知天命，他40岁以后是登在宝座的上面，这样他很早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很早得到神给他特别的托付，也很早就领受了神给他的恩赐，从他恩典的地位也成了带领统治管理以色列民族的君王。大卫的宝座就是神的统治这个最好的记号，所以当大卫的宝座被复兴起来的时候，表示神的弥赛亚要打败仇敌的军队，要使那些侵占以色列土地的外敌他们军队都要退后，使他复兴大卫的宝座。所以大卫的宝座就一个基督的统治，大卫的宝座就一个神的权柄在人的中间。而大卫年幼的时候已经得了君王的高摩，到他40岁以后，他才接受登基的机会，因为他耐心等候耶和华。所以这期间我想，我又在想，我想而又想，我的神给他的家的压力太大了。因为这个年轻的幼年的人，这个少年人得到一个宝座的身份，得到一个君王的地位，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当他得了王位的这点高位之后，那个原有的王还存在，所以引起的妒忌，引起的灾害，是对他一生一世有害无利的。神就用这样来磨练他的仆人。有时候神把一些重大的责任交给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就看他从年轻知道这个任命之后他怎样过日子。大卫整年又受这么大的压力，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扫罗知道有一个大卫在身边，岂不是扫罗国度中的一根刺吗？为什么我是王，那么上帝又在高立你做王，而且高我的撒母耳亲自在高立你，你的存在不等于我的威胁吗？所以你看大卫，因为他年幼受高，他几十年受苦，因为他年幼得着天命，他几十年很难在地上度日子。大卫得到扫罗的怨恨，扫罗的妒忌，特别是当他把以利把这哥利亚杀死之后，那些妇女在街头还有许多的群众，他们去制造民谣欢迎他回来的时候，说扫罗杀死千千。当扫罗听见这句话很高兴，刚刚高兴一秒钟，下一句话就给他扫兴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当扫罗听见这句话，他说把千千归给我，把万万归给他，只剩下一个王位等他上来就好了。从那时候他就成了他眼中钉，成了他肋旁的刺，成了他生命中间绝对不能容忍的仇敌。几次扫罗用刀的刺透他，把他刺到墙壁的里面，大卫逃避了。大卫要过多么痛苦的生活，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错，因为他相信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他的信心正在考验他，你能不能接受你的仇敌，你能不能容纳他对你的怀恨，你是不是以爱对待他，或者你用仇恨报仇来对待那些恨你的人呢？大卫年幼就受这么大的压力，年幼就受这么大的考验，但他一关一关通过。所以我相信神在天上看见这位赫塔西利未来的君王，我们的主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大卫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用他的灵性超越他所遭遇的一切。大卫在最危险的时候，总是他用他宽宏大量的心肠战胜那些对他不好的人。当扫罗在旷野追逐他的时候，要取他生命的时候，有一次就来到了大卫隐藏在山洞的洞口的地方。那个时候呢，扫罗因为肚子痛，所以他就在那里大解。当他大解的时候呢，大卫知道这就是扫罗，他就跑出来，在大卫的身后用刀把他的大衣刮了一块下来。 当大家建下一块之后呢，稍微做完事就走了，走还不知道后面缺了一块。他走到很远的地方的时候，大卫从山洞中间出来说：“扫罗，扫罗，这是不是你衣服的一块旧罗？这是不是睡你大衣的这一个部分？”当时我回头看，大卫啊，这是你的声音吗？我啊，我听见你的声音了。大卫一看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失去了一角，这时候他知道了，刚才那一次刀在他身上切刮他衣服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刺透他的肉身，但是大卫没有这么做。大卫用割下一块衣服的碎片来告诉他：“你远在我势力的范围里面，你远在我刀的威胁的下面，你远在我可以报仇的这种困境的中间，但是我是放过了你。”当这件事使扫罗刺激心中良心复苏的时候，他说：“我有罪了，大卫啊，我有罪了。”他发现他是犯罪的人，他发现大卫比他更良善，大卫比他更有灵性，因为他是一个信心减少在怀疑惧怕中间过活抵挡上帝的人，而大卫是信心坚固，用信心的化成了爱的行为，宽恕仇敌，这个伟大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遇到人对我们不好，人对我们怀恨的那些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中间，你巴不得有机会报仇，你巴不得高过他的地位，你巴不得他的生命就在你的势力的范围的下面，但是呢，你没有那个机会。若是有一天神把你的仇敌，把恨你的人，把在你生命中间成了你威胁的人放在你手下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他？你看见这些伟人若是对他的兄弟说：“我今天这样对待你们，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行的事情，你们原意是要害我，所以你们卖我到埃及的地方去，但是我岂是上帝？我岂可为自己伸冤，为自己报应你们的邪恶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对神性特别认识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很不相等的感情，就是我们的爱是被动的，我们的恨是主动的。我们爱别人是不甘心的，我们报仇是很主动很甘心的。这种不对称的感情，爱恨关系的矛盾，是犯罪以后产生出来的副作用。大卫胜过这个，当他应当对人报仇的时候，他不要报仇，当仇敌就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时候，他不记恨。这是伟大的信仰产生的伟大人格所接触的伟大的行为的果子。如果一个人说我有信心，但他没有行为，这信是死的，这信是假的，因为有信心而没有行为，这个信就是死的。而一个人在行为中间表现出神的本性，是超越的，是超自然的，是超理性的，是遭人犯罪之后堕落线下面的行为的，这个人就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扫罗因为受这样的款待，他伤心，他的良心发作，他哀哭，他承认他的错，大卫我啊，我有罪了。但是呢，他的惯性作用跟他肉身的软弱并没有断根，使他不再想法子杀扫罗。大卫就这样继续的威胁中间过了很长久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绝对不报复，为什么呢？因为他存了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扫罗是谁？扫罗是王，所以我不怕他吗？不是，我大卫当天把扫罗杀死，把他宣称是王，扫罗手下所有的将领，所有的军官，所有的士兵马上转回来称大卫为王， 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能够在大卫手下做将领、做军官、做士兵，岂不是比这个在下宰的扫罗的中间做这部下更有前途吗？但是亲爱弟兄，大卫绝对不做这个事。为什么呢？因为他敬畏上帝。一个真正的信仰会产生对神的敬畏，一个真正信上帝的人很甘心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神啊，我说你是主，你坐在宝座上，我不过是你的仆人，我应当顺服你。敬畏神的人也就产生了一个呢尊主伟大的心智，一个顺从主的旨意的行为。不但如此呢，尊重主的也尊重主所高立的，这是从看不见的人显出我们对看不见的神的一个回应。这件事情把它演化到最后，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人若不能爱他看见的弟兄，怎能爱他看不见的上帝？既然我们若不尊重神所高立的仆人，我们怎能说我是尊重高利他仆人的神？所以大卫这件事成了历史历代所有教会侍奉主的幼辈对侍奉主的长辈应当效法的一个态度。神的仆人比我年长的，我应当尊重他。如果我的程度比他好，如果我讲道比他好，我还是要尊重他。为什么呢？因为神竟然把更多的恩典给我，不是为了叫我轻看前任的牧师、前任的长辈，那是叫我多感恩、多赞经，多谨守自己，先摆在神的手中。当我小的时候，正像一些的基督徒习惯，听完道不高兴回家就批评牧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你说有，特别参加希伯来书又更有这样的习惯。你不要笑，这是不对的事情。你应当有更高的标准，这是我们所愿意的。你应该懂得更多，知道分辨好坏，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侍奉就是叫教会所有领受真理知识的人更懂得分辨。但是这不等于说你就可以放肆随意随便批判那些年长的神的仆人。大卫给我们学到的功课不是如此，他因为敬畏神，所以他常提我岂可亲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吗？这是我们应当学的。我小的时候跟我的兄弟常常无意中就批评牧师，今天不知道讲什么道，今天讲的不好，他这个态度我不喜欢。当我们批评的时候，我们一定听到母亲讲一句话：安静，你不可亵渎上帝的仆人。我的家教是这样的，我的母亲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讲了以后，哎，知道母亲一定会讲这句话，静下来，闭口，不要亵渎上帝的仆人。我们听了以后呢，就感到哎呀，我们有罪了，这个有罪感就油然而生，那我们不敢再讲下去。所以呢，神的仆人们比我年长的长辈，如果他做得不好，或者我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不等于说我可以亲手害他，或者我亲口批判的时候随便轻看藐视他。大卫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是不是大卫不知道扫罗的毛病呢？不是。是不是大卫没有权柄批判呢？不是。大卫没有权柄审判，大卫没有权柄为自己伸冤，伸冤在主，我的责任是宽宏大量，我的责任是交给上帝，因为伸冤在主，伸冤的主他自己定的时间不是我所知道的，我只能顺服他，把我所知、我所批、我所能分辨出来好的坏的都交托在耶和华的手中，让他自己照他的旨意，第二照他的时间行事。今天的许多的人在遵循上帝的旨意的事上注重旨意的原理，没有注重时间的主权。 所以我们许多时候呢，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这是对的。我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这样做，不管你怎么样，好像很有道理。但你要注意，你应当顺服主的时间。所以你亲自知道是神的旨意，但你要顺服神的时间。时间跟旨意分开，你就可能跟魔鬼有地步。你明白上帝的旨意马上行事，没有耐心等候耶和华的时间，你可能就是凭血气冲动，靠血气征战，留地步给魔鬼的人。所以大卫在许多的事情都成为我们的榜样。扫罗是谁？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既然神膏他，神许可他被膏，那么他的被膏的这件事实，他被膏的这个身份，我没有办法随便把它推翻掉，把它结束掉，因为这是神的事情。大卫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大卫是一个忠君的人。忠君是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原则。所以有人问孔子有什么话可以我们终身受用的呢？孔子的教训里面可以受用的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忠恕而已。忠恕之道就是孔子之道，忠恕之道就是人伦关系最重要最集中的精华。上对下要恕，下对上要忠，整个社会伦理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君对臣要恕，臣对君要忠，夫对妻要恕，妻对夫要忠，父对子要恕，子对父要忠，朋友之间要有忠有恕，兄弟之间要有忠有恕。忠恕之道是个人伦的基础，忠恕之道是社会伦理架构的精髓。这个跟圣经不同的地方，中国人用忠恕之道，圣经用了爱顺之道。神的爱世人，世人顺从神，百姓要顺从政府，政府要爱护百姓，父母要爱儿女，儿女要孝顺父母，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从丈夫。这样的爱顺之道是更具人性，而且更与我们的生命有贴切的关系。不但是忠恕而已，这是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思想、伦理以及圣经的等层次中间用词的比较，使我们了解神的话是何等的奥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卫忠于君，所以他绝对不用亲手，绝对不用他的手加害他的上司。我有时候呢想想，今天的社会有三种人我是很看不起的，你要不要知道我看不起谁？那个对上特别好，甚至摇尾巴，对下作威作福，使用权柄践踏下他下面的人，这种人我是看不起的。第二种，对下面的人尽量善待，尽量优待，对上面尽量背叛的人，也是我看不起的。第三种人，就是只为自己的目的，什么手段都可用的人，我也是看不起的。所以一个用上面、爱上面、怕上面、利用上面，将君子令诸侯，来欺压下面的人，不是正人君子。一个讨好下面顺从他，一同背叛上司的人，也不是正人君子。一种只求自己的利益，什么工作、什么违背道德的原则都可以做的人，这也不是正人君子。在这三件事情上，大卫从来没有分。他对上无论多么不好，尽量忠心；对下他不是讨好他们，他不是出卖真理、破坏原则，取得他们的支持，他们照着正义而行，让他们对他与对他的上司都同样的看待。大卫绝对不为自己的利益随便出卖真理、放松原则， 降低标准，来不择手段达到自己自私或者野心的目的，所以他都不做。所以这就是大卫的信仰所化成的身份美德，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榜样。不但如此，大卫是一个非常爱护他下面的人，下属的人，以至于下面的人对他绝对忠心。这是领袖学最重要的原理。有时候我看很多 leadership 有关的领袖学的书，我看，我没有看到圣经的原则能够在犯罪的脑中能够想到这么透彻的事情。所以今天的很多的 leadership 是什么呢？是这个在位份上的 leadership， 是在组织上的领袖学。当然在圣经里面给我看的领袖学、领袖的原则、领袖的属灵的成分，原则超过所有在人的主角、人的行政里面所能想到的事情。你看见了耶稣基督所讲的领袖学，你们谁能认为伟大，就做众人的仆人。那么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基督没有否定雄心是可以的，基督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谦卑到连雄心都没有。你愿意伟大吗？可以。你愿意盼望全全世界最大的神的仆人？没有错。你愿意在教会里面做执事部主席吗？没有错。耶稣在你们中间若有谁愿意伟大，表示说过后可以，你可以做大，但是呢，做大不是向世界的人招兵买马建立武器，那么这里施难杀，使人因怕你而让你居首位，不是如此。耶稣说，你若愿意伟大，就必做众人的什么仆人，走一条属灵的道路，让你可以做领袖，走一条正义的原则，让主亲自高举你。你们要记得，撒旦与基督不同的地方，撒旦的主动升高，被动降低，基督是主动降低，被动升高。撒旦升高的时候是超越了他被造的位分，而基督降低的时候是甘愿放弃神的形象到地上来做人。灵性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属灵原则产生的领袖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卫到底是不是好的领袖呢？是的。从哪里看到呢？他的部下对他的爱戴、对他的顺从是完完全全出于甘心乐意的。你说从什么地方？他们是你看到这一点的。有一次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巴不得可以喝到伯利恒井旁的那个水，伯利恒城旁边那个井里面的水，我是来干渴，我是来逃避，我是来厌恶干旱，我巴不得可以喝那边的水。那是他的家乡，那是他乡土味道的井水，是甘甜的，是从小喝的井水。他只不过讲了这句话他就睡觉了，太累了。但是这句话呢讲的时候呢，他下面两个将军听见了，这两个将军听见了，但他睡觉他怎么讲呢？哼，有自知之明，喝水随便喝就可以了，还有哪边的水？你难道不知道现在那边是仇敌的营长军营，根本不在这里，根本在仇敌的范围里面，你要喝那个水，真是没有自知之明，贻笑大方，不知惭愧，讲这样的话。不是，你看见这两个将领，他们听了这句话，他们就讨论了。我们的王，我们的大卫，他很愿意喝哪边的水，如果我们去拿哪边的水来给他喝，你想他心中会多么满意，他会多么从内心的深处感觉到我们是真的爱他，那我们去好吗？所以趁着大卫不注意，这两个人就走了。他们一路走，经过山，经过旷野，到对面仇敌的营寨中间，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可能被杀，那回来的不过是一杯水。为了一杯水，两个将军冒生命的危险， 值得吗？我问你，应该这样做吗？这样做对整个大卫政变的影响，对这边的军事有什么帮助呢？如果两个结果再发现，那边的将军就起来叫众军人把这两个杀死，这里不是受损更多了吗？这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得不偿失，因为你能再回来的不过是一杯水。不但如此，如果你拿着这一桶水或者这一杯水拿到一半被杀，脸随着丢在那边，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这么做呢？他的圣经记载，这两个将领就去了。当他们拿那一杯水回来的时候，他一定要逃走，他一定要快快。那么哪谁一面跑的人剩下几滴回到家里？你可想想这样的困难吗？你想想吧，圣经记载的事你不想，很简单，好像明白了。如果你说明白吗？明白。为什么明白？很简单，没有个字需要查字典，那叫做明白。那种明白是字句的明白，那种明白是真正的明白。你想想他们拿了水，拿了两个人坐回来，冒过敌军的前线，走到他们的后方，在里面拿了水，再跑到敌军守寨门，所以他们那个兵寨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何等危险！如果他们追过来，他们跟你厮杀，你能保命，你不一定能保那桶水。他带回来的时候，在那等，等大卫起来，他说：“王啊，你所要的水在这里，我们已经到了对岸。”到了敌人的中间，大后方去把他们的水从布里恒旁边的井拿过来。大卫我说：“哇，我一定打胜仗给你升五星上将了。这一杯水多么沉，为了感激你，我一滴都不剩下，我把它喝下去。这样吗？”大卫竟然把整个的水倒掉了。我岂可喝你们冒生命的危险取来的水？我不可能喝这个水。你想这两个人会恨死他吗？如果你用心理学眼光来注意眼注这些圣经节，我真的不明白，大卫常常有一些动作，有一些决定，有一些感情是与人之常情完全相悖的，所以你啼笑皆非，你不知道怎么对付他。大卫突然就把他倒掉了，我气得半死，冒生命危险拿回来，你把他倒掉，什么意思？大卫不解释，他们都不敢问，他们就在那傻傻的。你要我们去拿，我去拿，拿回来你把他倒掉，我就看你倒掉。你没有水喝，我也没有办法了，再去一次我是不要的。那怎么办呢？大卫心里知道，这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过是想象。如果我在这样战乱、这样被驱逐、在困苦逃难的日子中间，可以坐下像从前在家乡饮那边的水，可是多么想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大病的时候，都会想象你有病的时候健康何等甘美；我们失恋的时候，都会想象当时如果没有失恋，何等完满。我们痛苦的时候，都会想象曾经有过的幸福怎么突然间不见了。我不是要人家冒生命危险把我们过去的幸福拉回来，不是这个意思。但这一件事给我看见大卫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袖叫部下为他死也甘愿。其实我们看见我们的老板快要破产了，我们说：“主啊，你的引导清清楚楚告诉我吧，我要跑到哪里去？”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司病得快要死了，你马上看风转舵，还有谁可以欢迎我呢？其实我们看见我们的领袖快要离开世界了，你心里想：“主啊，我等了很久了，他到现在还没有死，是这样的。”现在许多人对上司不是存真正的爱。大卫因为敬畏上帝，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神就给他这样的部下，真正从内心爱他、为他死的甘愿的将领。 你看到了吗？我们如果对我们的上面的人，对长者，对那些我们的长辈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你不要想上帝会为你预备又忠又孝又义又仁。那下一辈青年人，效法效法圣经所说的那些伟人，看他们怎么做人。大卫有许多生命伟大的地方，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是合神心意的人，神说我的公义在你身上看见，我的慈爱在你身上也看见，我不轻易动怒我在你身上也看见了，我满有怜悯我满有慈爱在你身上也看见了。你真的在我的心在我的意在地上做人，你是合我心意的人。阿们。你真的爱你的父母，神会给你的儿女爱你；你真的爱你的师长，神会给你的学生的爱你；你到处批评使人笑话你，会上不义不忠不仁不敬，以后你就得到这样的后辈来一样俘虏，来爱来对待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哪里来的智慧都不知道，他总是用最好的办法对待人，所以神就给他一批最好的部下。虽然他的孩子对他非常非常的没有道理，甚至在他的面前轮奸他的妻妾，这件事今天不提。但大卫在这些事情上他没有报恨的事，所以在亚撒龙被杀的时候，大卫没有说活该活该，他说我儿亚撒龙啊，他甚至替孩子死他也感念。大卫有许多的美德是我们应当常常注意常常休息的。大卫绝对不拉拢别的人来亲他敬他来顺他来支持他。他的孩子亚撒龙有这样的习惯，哪怕是要亲近大卫的人，他的门前给他亲嘴拉拢他们。大卫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大卫一生一世清楚知道，如果有爱那是神那里来的，如果有敬是神的许可的，人的尊敬同对我们的爱心绝对不是抢来的，尊敬不是抢来的，恭维可以买来的，恭敬不是抢来的。我们有钱有人恭维你，但恭维你的人不是恭敬你，当你钱没有的时候恭维就不见了。恭敬是从生命出来的，恭维是从生活表现出来的，恭敬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恭维是从钱财买来的。当你有钱有势的时候，人可以恭维你，但是他们不是恭敬。真正的尊敬真正的恭敬是自动送来的，不是用权柄抢来的。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讲这些话，但是到他们毕业以后，我发现有一部分听进去，有一部分怎么听也听不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很简单的词句有人总是几十年听不明白。保罗说有一种基督徒有一种妇女终究学到却不明白，他明白的是芝麻绿豆大皮毛蒜头这些表面的事情，那是要旨，那是原理，那是最接近的基要的道理们的灵魂，他们没有得着，这个很可怜的事情。我再对你们讲一次，你要能尊敬你们，你要能恭敬你们，你尽量尽你所能做到最好的地步，恭敬自然会送来的。你用你的各样的办法，用你的威严，用你的强势来遮遮蔽人，你只能得到恭维，你不能得到恭敬。亲爱的弟兄姊妹，金钱可买恭维，金钱不能买恭敬；金钱可买维他命，金钱不能买生命。有许多人间的事，人间的钱财能做到的事情，都不是永恒的价值。大卫受人尊敬，因为他有敬人之心。大卫不用权柄，大卫不用他自己的势力来拉拢人顺从他， 他以他的美德使人尊敬他，使人顺服他。我们再看大卫，他在人面前他清楚知道他应当怎么做，在神面前他绝对是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所以他又跪献回来的时候，他就在众人面前跳舞。为什么？他太快乐了，太快乐的时候忘记他是一国之君，忘记他是王的身份，所以他在众人面前跳舞。结果呢，轻看他呢不是百姓，而是他自己的太太闪回的女儿米迦。米迦说，大卫啊，一国之君在路上跳跳，这样羞辱自己吗？就轻看他。现在弟兄姊妹，上帝没轻看他，人没轻看他，百姓没轻看他，就是那个要自己丈夫有最高尊贵形象的太太处处过分要求来轻看他。轻看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上帝说，我要刑罚你家，使他终身不生孩子，因为他轻看我的仆人大卫。我的仆人是在我面前跳舞，在我面前不是这样的表现，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因为他不是用虚假的道貌岸然的形式来得到人的尊敬，他是彻是知心，是实实在在定的神，实实在在像没有知道过什么叫做罪恶的那种情形，实实在在坦诚在神面前真情的流露。这是大卫的个性，感谢上帝。不但如此，大卫绝对不接受那些用杀掉他仇敌作为功劳来向他进贡，来向他成名自己的功臣，成自己的功劳的人，大卫不接受这样的人。所以当扫罗死的时候，有一个扫罗人到大卫这里来，我今天要禀告王，扫罗已经死了。大卫听见扫罗死高兴吗？不，那些要害他要杀他的人现在已经离开世界，战败在战场上死的时候，大卫大声哀哭，大卫痛惜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是说我等你今天很久了，我就等你快快死我可以做王，你竟然现在才死，你早就该死，你十几年才死，为什么现在才死？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就注意听，真的吗？扫罗真的死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人是扫罗死的，我告诉你，我刺死他了，因为他看见被兵追赶到，结果呢，他呢惧怕就自杀了。但是刺了自己没有血一直流，没有死，就我帮助把他最后刺给他完全死。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其实呢是扫罗叫那个人来把他刺死，而这个扫罗的居卑那么自高，来到大卫面前要奉什么？要奉承他，要参谋他，要用这个这件事来斗争，要来得到地位。大卫看见这样的人，他心中非常痛苦。第一，他痛苦因为他的受膏者死了；第二，他痛苦起来就这样的人亲手杀了扫罗，还敢在我面前大喜功。大卫听他讲完了以后，就对他的仆人说，把这个少年杀死，因为他亲口说他刺了扫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很伟大的功劳。今天有一些的人巴不得他的对手快快死，巴不得他的对手成为他的拦阻的对手，快快被除掉，好像他可以大路通达，面对就要来到的帮助，在那里称帝称王，在那里作为祝福。但是上帝的看法不是如此，神的旨意要加上神的时间。大家说，你的急躁是你不成熟的急躁，你的急躁是你自私的表达，你的急躁是魔鬼的地步，你的急躁是你没有人格， 的一个自己的暴露，这个很可怜的事情。无论什么事，记得你知道神的旨意不够，你要从知道神旨意的安排，神所定的那个旨，到神的时刻，神自己要做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你顺服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甘甜的享受神为你预备的福分。你不要从人的手中夺取别人的福杯，你不要为自己制造一些不应当制造的机会，你不要太急享受你还不应当享受时间的那些的福分。所以神为你预备，神要你等待，要你等待，要你耐心，要你顺从到底，才领受你时间的被定的时刻中间是为你预备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杀死这样的人，凡是悖逆的人，在悖逆我的上司这件事情上，我看出他不可能不对你我。你这个人对我的上司可以这样随便，有一天他就照样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我。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叛逆的军队现在跑到我这里来，我以为你以为我喜欢他吗？不，把他杀死，把他的血留下来，因为这个人行的不义的事情是他亲口讲的。这些定夺，这些裁判是很正义而且非常伟大的。所以在圣经记载这些的事情，要叫我们后辈的人学习，在处事为人的事情上不要唯利是图，不要只顺自己的情意，自己的野心，自己不抱实际的雄心大志的这个趋势，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旨意、神的智慧、神的时间、神的引导中间顺服到底，彻底忍耐，直到神的旨意成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位王成为我们的榜样，这样的一个王，上帝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今天我们要问自己，我侍奉主，我一边侍奉主，我所过的生活，我所做的事情，我敌人待人接物所用的原则，到底是不是在我什么心里去做的。许多时候像我前两个礼拜对你们讲的，有许多侍奉主的人自己承认自己是小人不是君子，很可惜。如果基督教的领袖充满小人的话，我们怎样带领外面的君子悔改归向上帝？如果在社会，在教会之外的社会，有很多很正义非常有照着神的本性做了那些比我们教会里面的领袖更好的事，那我们怎么样向他们做见证？求主怜悯我们，神心中所爱的和神心意的侍奉者，有神的本性，有神的影子，因为人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当你侍奉主，特别是有神恩高，有神爱你，有神特别呼召做神工作的人，你要谨慎，你要学习，你要忍耐，你要等候，因为在神的旨意中间，在神的时间里面，在神的智慧和神的主权之下，他所定的绝对没有错。许多时候我们就变得太急，许多时候我们不照着这些原则去处事，我们就为自己制造了更大的麻烦。我的母亲有时候常常对我说，你走路到一半有石头吗？拦住你是不是？是，那你怎么丢？你把石头放在哪里？我就想，我走到一半，一块石头在那边，那怎么丢呢？你要把它丢到后面去，那么别人走路碰到怎么办？你丢到旁边去比较好一点。但多数的人不是如此，多数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看到一块大石头，他说我这几步要走，你拦住我，就把它丢到前面几步那边去，两年以后再碰到同样的石头， 碰到同样的石头呢，他又感到这个石头拦住了，他拿起来再丢到前面去击破。五年以后又碰到同样的石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常常经历从前苦难又从头来打扰你？为什么？因为你丢石头的方法不对。你今天呢推卸责任，以后又要从头面对同样的责任。你今天呢把石头把篮球丢到前面，使你以后的路程受你自己今天丢掉篮球推卸责任的苦害，你能救了。如果前面有石头，你丢在哪里？我的母亲问这样的话，我就要想我丢在哪里。我把石头放在袋子里，或者我把石头丢到后面去，我把石头放在旁边，把它丢到旁边去，清除你自己的路，不是放在前面，是你重蹈覆辙。今天许多许多人的侍奉，许多人爱主的心，有一个真正愿意的信念，但没有真正达到信念的可能，因为他们许多处事为人的办法是错误的。西方的这个文化走了几百年的理性主义，到了二十世纪才发现不够，所以如果你这个是道理，那个是道理，我都明白了，这是神的旨意，我就是这样，我不要改，这样就是这样。因为你很厉害吗？你有 IQ， 你没有 EQ 啊。现在已经证明出来，成功的人 EQ 在他成功的中间所占的因素的比例是比 IQ 大得多的。有些人读了很高的书，读了很多的学问，他与人相处的事情上完全不知道应当怎样用适当的言语、适当的感情讲话。你绝对不喜欢跟那些自以为有道理、每句话都像刺刺你的，绝对不喜欢。那你锋芒毕露讲话咄咄逼人，每一句话都以自己才有理，那么用最凶、最恨、最无理、最粗的话来刺你心的人，你永远不会给他做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不是这样的人。大卫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他把人当作人，比我更低的我的部下的人，虽然在我部下还是人，在我上面比我更高的、比我更长者、比我更年长的，虽然他也失败了，他还是人。他虽然是我心中不认为合格的领袖，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EQ 很重要，我们要学习讲话不随便伤人，体恤人的感受，明白别人的困难，了解别人的孤单，愿意担当别人的痛苦，使人在感情的世界里面找到真正的朋友。我们今天不能因为我的恩赐大、我的学问高、我的权势盛、我的条件优越、我的经历比你多，我可以随便用严厉的粗糙的话来对付别人，不是。大卫在这些事情上表现他是很有 EQ 的人。这个圣经的人叫做示美的，拿着石头砍他骂他，大卫不用同样的话来对付他。你注意看看大卫一生怎样用他的感情，他怎样能够表达出他做人对神必定尊敬、对人必定尊重、对下面的人必定爱护、对自己必定谨守，这样的信心就化成了他的行为，这些行为就组成了他伟大的美德，这些美德就成为高贵的人格，光照你、光照我。这二十年来，西方开始注意 EQ。我看到很好笑，为什么人类过了三百年才发现 EQ 是过去的大漏洞呢？为什么过了三百年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呢？我想还有什么？我告诉你 ，IQ 加 EQ 还不够， 你要不要知道第三样是什么 WQ New Cushion。 什么叫做 WQ 呢？你有了智力，你有了感情，与人相处的优点，加上你做一切的事情，你要有坚决的毅力，恒心到彻底成功，绝对不投降，不妥协，痛彻贯彻始终来执行神在你身上的事，这叫做 WQ。 我看到有许多见证人，许多传道人失败，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容易妥协了，太容易降低标准，太容易向仇敌投降，太容易向苦难低头，太容易放弃起初曾经在神面前所立的言。所以他们有 IQ 有 EQ 没有 WQ 还是不成功。感谢上帝，大卫呢，他行完上帝的旨，行完上帝的旨。当大卫一生遇到许多困难的时候，他没有放弃，没有妥协，他没有降低标准，他一直走，走到最后，在神的旨意要他做的时候，他才放下；要他停止的时候，他才停止。感谢上帝，今天我们从这些方面思想大卫伟大的品德，求主借助这些的话提醒我们，关照我们，教导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从另外几个方面来讲完最后一次关于大卫的信心，愿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